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说是真正的一期我们的故事，因为今天故事的主角和讲述者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是墨尔本一个历史超过七年的跑友群，名字叫做疯跑团。他们的成员有两三百人，大家不但在线上交流跑步健身的经验，线下也经常聚在一起同奔跑共流汗。疯跑团的团友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他们在群里收获的除了运动和乐趣之外，还有友谊、理解和其他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疯跑团群友们的故事。住在吉浪的资深跑友程小远是疯跑团最早的成员之一。自从八九年前，热爱长跑的他在华人论坛上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跑友之后，跑步对于程小远就不再是一项孤独的运动。
因为几个人都首先在论坛上认识的，然后发现都喜欢跑步，所以就加了微信，就建了个群，就大家就互相交流一下跑步的一些经验啊、信息啊什么的。然后就后来就慢慢就有了这个想法，说啊，我们就建一个跑团吧。
嗯，
然后这是最初这个跑团的由来。
那我听你们说现在是七周年，如果是七周年的话，那应该可能至少是2013、2014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做这个跑团，算是正式成立吧。
对对，之前其实在这个正式之前，其实已经有这个相当于微信群一样，大家起初人很少，只有几个人，然后在那聊聊聊。到后面，后来发现周围的小伙伴跑步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才逐渐就是说啊，想正式成立一个跑团。七周年的话，应该是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算是第一批正式队服算起的。
疯跑团的规模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扩大，跑友们的劲头也越来越高。他们设计了亮眼的队服，在群里热情地讨论着有关跑步的各种话题，不同水平、不同兴趣的人相互交流。
其实跑步的话，其实也分很多东西可以，就是我聊的话有很多东西聊的，比如说训练方法、训练的一些理念、训练计划等等。而跑步的话，有的人比较就是想有点追求一样，比如说我想跑成绩，这样的话就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说需要很好的训练，跑得比较多一点。而有的人呢，就是想简单的啊，我就想做一下有氧，做点健身，或者说保持健康、减肥等等。
嗯，
这所以说这个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呢，就是比方说喜欢就在马路上跑，比如说小区啊或者公园里跑跑。而有的人呢，比方说喜欢跑山，到山里去，包括那个墨尔本这边的 Dandenong， 悉尼那边的南山，包括吉隆，包括墨尔本西边这边的 U Youngs 等等，所以还是有多样性的这里面。
嗯，
而且跑的随着跑步，大部分人跑得越来越热爱，然后跑得越来越多，发现这里面越来越上瘾。而且很多人就开始跑，慢慢跑超马了，就是超过马拉松距离的，这叫超马，比如说50公里啊、80公里啊、100公里啊、160公里啊等等等等，就会越跑越长这样的。
嗯，
所以说跑到后面会细分出各种不同的话题来一样，相当于
是，其实把这样一群起点、追求各个方面的很不一样的一群人集中在一起，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你们的活动其实后面也不光是限于这种线上，就是大家聊聊天而已，很多时候已经发展到线下。然后我好像了解到说，就你们的这种跑友之间的友谊啊，发展的是很多。
是这样的，像比方我来说的话，我这边包括到来这里十多年，大部分朋友，绝大部分朋友都是通过跑步认识的。
嗯，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聊聊天，然后各自跑各自的，后来嘛就慢慢的开始有了这种约跑行为，就是大家约了一起去跑，比如说约了一起去跑 Mount Macedon 跑过好多次，去 Grampians 也跑过好多次，还有那个 Lodderberg 那边也跑过，包括 U Young 这边也跑， 而且现在像墨尔本他们那边，因为墨尔本人最多嘛，他们现在每周日早上都会约了一起去蒙特丹宁一起跑。一般像宝平啊或者麦克啊，他们会提前计划好路线，约好时间，大家一起跑。
嗯，
这个跑的时候大家一起一边跑一边聊天，然后跑完了一起喝咖啡啊，这个是非常开心的。像我虽然离墨尔本很远，但是我每隔一两个月也还是尽量会过去跟他们一起跑一次，平常聊聊天，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的。
本台的特约记者焦露也是疯跑团的一名成员，他加入跑群两年多，亲眼见证了不少感人的故事。比如跑友 Tina 的经历，就是焦露想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的。
大家好，我是 Tina。我参加疯跑团大概有6年多的时间了，跟他们一起跑了很多的比赛，然后每周一起训练。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呢，就是我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突然就被确诊，就是乳腺癌。刚刚被发现确诊的时候，我心情就特别低落，然后整个人都懵掉了，然后我的工作呀，然后就还有跑步就全部都停止了，然后马上就面临着要做手术，然后要切除乳房。就是那个时候啊，我们疯跑团的这些跑友这些小伙伴们就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帮助，给了我很多的支持，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我现在还就是历历在目吧，那些往事。当时最开始知道确诊以后，他确诊完了第二个礼拜就要做手术，然后我手术之前呢，大家就特意就是说一起请我吃了一次饭，然后说是给我鼓劲儿。然后当时我就是吃了那个饭以后，马上过了2天我就手术了。手术完以后大家又去医院看我，然后送我鲜花呀，好几波的人去医院看我，包括我们当时还有悉尼的跑友也过来医院看我。然后当时就是住院的时候，那连那个护士都跟我说哎呀，说你怎么这么多人来看你，说你怎么这么 popular 呀。我那个时候吧，刚刚手术完以后，然后身体就是还在一点点恢复，然后紧接着马上就是开始就是要开始化疗了。然后那个时候刚生病的时候，我小女儿只有7岁，然后大女儿呢就正好是 VCE， 然后我先生的话又要全职工作，然后要照顾家庭，确实特别的忙，就照顾不过来。然后我所有的化疗，我每次去化疗，每次去医院检查，全部是我们跑团的跑友来负责接送的，一直陪我化疗，一直到我化疗结束，然后每次接送我，然后化疗完了，有的时候还会就是说请我出来吃个饭呀。包括我们有一个跑友回到中国，然后回国内，然后还从国内给我带了一个假发回来，因为当时我化疗就头发都全部都掉了嘛。我那个时候呢也没办法跑步，就是只能就是走一走散步，然后我们跑团的这些小伙伴们还陪着我一起走，一直坚持到我就是现在呢已经过去3年了。我现在就是可以逐步的开始就是恢复一些跑步了，然后慢跑呀，就又重新回到这个跑团里边。哦，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说的，就是当时大家还给我募捐了，还每个人还给我捐款了，而且给我很多人给我捐款我都不认识，我都也有国内的跑友，也有悉尼的跑友，我都不知道是谁就是给我捐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我说这人都不认识人给我捐这些钱哈、啊、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哎呀，说那个那跑友天下跑友都是一家人嘛，说你不用太那个，不用太在意的，但然后大家都希望我能就是说尽快恢复嘛。所以就是在大家这么鼓励，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就真的像亲人一样。包括我先生也经常说，我先生说哎呀，说你们 一起跑步的人感情这么深呢、啊、说就觉得大家对我太好了，然后就是真的像就兄弟姐妹一样的那种感情。所以现在我现在差不多恢复的差不多有3年了嘛，虽然还在吃药还在复查，但是我现在可以慢慢的恢复跑5公里啊，10公里慢慢的跑。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跑团，喜欢跑步的也可以，就是欢迎大家都加入我们这个跑团，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跑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嗯，大家都是互相照顾互相关心，特别有爱心。嗯，没有因为我生病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掉队，我一直是感觉是属于这个跑团的一份子。嗯，现在我稍微状况好一点，我也很想回馈大家，所以我也会在队里边就是做一些嗯，就是志愿服务呀，然后嗯，可以帮助那个新参加跑团的人慢慢的适应啊。所以如果是大家谁喜欢跑步的，愿意参加我们跑团的，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在疯跑团里，有跑霸，也有新人，大家虽然段位不同，水平参差不齐，但这不妨碍所有人分享对于跑步的热爱，彼此交流，共同提高。比如群友们要参加马拉松跑了，不同水平的人就会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训练，那些跑得好的达人还不忘给新人来去传授经验，鼓劲打气。跑友团的一位新人 Wendy 对此就深有体会。
我是去年封城的时候 Tina 介绍我加入的，所以大约有6个月吧，我是新人。
哦，那么在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你和这些资深的有很多是参加过大赛的这些跑友们在一起，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呢？
一点压力都没有，不但没有压力，而且我得到了许多许多的帮助，是动力。比方说吧，我以前只能跑平地，最多跑5公里，但是加入跑团一段时间，在这些跑友的帮助支持下，我已经跑了马拉松，而且另外我还可以跑山的高度差不多有1000米，然后可以跑20公里，所以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是以前想不到的。
哦，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跑山？还有一个，你是怎么样在短短的这个半年之内，从一个跑平地只能跑5公里的，那么具体的这些资深跑友是怎么帮助你的呢？
哎呀，很多很多小的细节，比方说跑步的时候上山要跑小步，然后还有下山要侧着跑，增加表面接触的面积，还有比方说小细节像怎么系鞋带儿。这些都其实你当你跑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对你的体力还有跑速都很有帮助。
也就是他们不单帮助你提高了这个体能，提高了速度，同时在很多小细节上其实也帮助你尽量不受伤。那么这个跑山是否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越野？
对的。
嗯，好的，谢谢 Wendy。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我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墨尔本一个叫做“疯跑团”的跑友群群友们的故事。那在上一节采访当中，我们听到跑友团的成员们反复提及群友之间真挚的友情，不管是为生病的群友雪中送炭，还是老人帮带新人。另外还有一位资深的跑友宝平，他说他参加过很多比赛，得过很多奖牌，但还是难忘在疯跑团自己组织的一次活动上，跑群创始人之一程小远亲手做木工，制作出一枚枚的奖牌发给所有完赛的群友作为鼓励。
除了比赛，我们疯跑团还有很多热心的跑友会自己组织活动，比如说程小远大神当年花了很多时间设计了一条路线，全程108公里，他给这个名字取的是 peak to peak， 起点在墨尔本西边的游泳山里面，然后终点是丹尼龙山顶 Sky High。 每一个完赛的选手他还亲手制作了奖牌，用那个木板做的奖牌，我觉得那奖牌是我拿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奖牌。
除了这枚特殊的奖牌，最近宝平经历了一件终身难忘的事，让他对跑友的情谊感动不已。五月份的时候，宝平在墨尔本西面 Lederdijk 州立公园的山里参加了一场名为 Down Under 135的越野跑。这个赛事不但距离长，选手要跑差不多从悉尼到堪培拉那么远，而且赛事大部分的路线都是道路崎岖，甚至无路可走，必须要手脚身体各部分并用，才能够跋山涉水地翻过一些险峻的路段。宝平在参加比赛之前其实已经身经百战，跑过很多的马拉松和越野赛事，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将这场比赛的难度放在心上。在他和另外一位参跑的群友宣布要参加这项比赛之后，疯跑团里很多其他的跑友都说要跟去助阵，帮他们保障后勤，但他们都说不用。但是还是有一位叫做西武的跑友坚持说要开车送他们过去。盛情难却，宝平于是同意了。而他也正是通过这次比赛的经历，再次体会到了有朋友并肩前行、无私支持的珍贵。
他知道我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是说要接送我。他说咱们开车了，路上你还可以打个盹，或者你跑完以后回来开车不安全，对吧？
嗯。
一开始我还是想着，哎呀，我说是你到时候补给我挺好，这次给我做后勤。
做什么样的后勤呢？
我到了哪个补给站，他在那边给我加水，给我准备吃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需要换衣服、换鞋，他给我把东西拿来换。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保证选手安全嘛，比如看你状况对啊不对啊，及时的，比如说带你去找那个急救人员啦，
嗯，
或者路上出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他可以到就近的地方去接到你了，对吧？
嗯。
当然了，主办者他有安排这些东西，但是你有一个朋友，你一个认识的，就是心里更心安嘛，对吧？
是，所以他一路上面给你补给了几次？
他给我补给了两次，
嗯，
给那个奶生可能补给了三次，
嗯，
我其实想让他回去了，因为也是从安全的角度替他着想的，因为我开过山里面的车，盘山公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比如说马布拉了，或者是 Force Creek 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滑雪，你去过这种地方没有？不光是滑，因为它的环山公路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你车灯只能直着找，我们的路是弯的，就是转来转去的，
嗯，
你就看不清楚边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一看晃下去是悬崖，对吧？
嗯，
你心里就会非常紧张，
是，
再加上那种能见度不好，又下雨又刮风的时候，对不对？
嗯，
你还想着哎呦跟几点点到，你心里着急，就是不想让他弄错，因为这种它很危险，
嗯。
而且的话，我也想他睡个好觉。我在想着，我如果要是第一晚上我能完赛的话，我第二天晚上是非常需要他帮忙的。因为你想吧，你都跑了100多公里了，第二天晚上又没有人补给，那个就是更难熬，就是可能是真的难受的。嗯，做补给我也做过，我也做过那种义工，是不能休息的。你想吧，他要跟踪那个跑步的人。从这一站结束了，什么时候到下一站？他要开车去，对吧？要准备东西，是吧？
嗯。
尤其是他补给两个人的时候，因为那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跑友哈，他比我慢一点，一开始可能差不了多少时间，到后来他比我慢4个小时。你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得分
一直等在那边。
对，他就看这个，看到那边的话，4个小时可能我
又要赶紧往另外一个地方赶
了，他就要往下一个站赶。所以说这两边的话，就是搞得。非常的紧张，就可能会更不安全，对不对？
嗯。
而且是路也不好走。
嗯。
天黑，风高，
嗯，
路又滑，
嗯，
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回去的。但是说实话，他的出现是，哎呀，真的是，包括奶山也是，就是
就尤其是
跟
给我们
这种很难得。
嗯，给我们说一下最让你感动的那一个片段吧。
嗯，就是最让我感动的片段，就是在第二个补给站以后，我看到西武以后，
他把我灌完水以后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就跟他讲，我说西武你回去吧，你不用管我们了，我需要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然后呢我就继续上路了，因为下着雨。然后我走了以后啊，等到第三个补给站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就想他可能回去了，我就放心了，我说这个不用担心他的事儿，他回去他家里还有小孩子，有什么事情的话明天再过来就行。然后就是第三个补给站，第三个补给站是差不多就是下午嘛，风开始大起来了，从那儿往下跑天就变得黑了，然后呢也冷了，
嗯，
然后换了头灯以后开始就哇，进入那个地方是一开始下雨了，也非常难，然后有一个坡我在床头往下走的时候滑了七跤，然后后来决定我是不能一个人走了，这太危险了，
嗯，
然后呢到了下到那个山底以后不是风比较小一点嘛，我在那等，等到另外一个就是 John 跟我一起跑步的那个一个岁的老头，然后我跟他结伴而行，结伴而行挪啊挪啊挪啊，从那个天黑以后一直挪到第四个补给站，那个地方叫做 Square Border， Square Border 是官方没有设补给的，只有水，除了水没有别的，没有人。这会儿已经大概是晚上八点半左右，又冷风又大，然后那会儿是真的非常想想着如果要一颗热汤就非常好了，所以说我在路上还跟那个 John 说，然后他说他有补给，他说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我有什么你可以要什么，我说如果要一点热的东西就好了，他说那我们去了看有什么，希望能就是达到你的要求。结果我们跑过去以后没几个人，因为那个之所以官方不设补给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车来不了，离最近的可以停车的地方大概200多米，所有的什么东西都要搬进来，就是从那个停车场往进挪。
嗯，
到了以后就看到他老婆，跟他老婆打招呼，然后说来你看要什么东西。哎，我正准备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时候我就看西武王平，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回去了吗？哎，他说我没回去，哎，过来我给你煮了一碗面。然后我就立马之间我就觉得这个心里头热乎乎的，然后呢我就还有另一种人，我就觉得这个心就放下来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不用想着这个去找 John 的老婆还有他的朋友，然后就过来，西武还拿了一把椅子，就是那种行军椅嘛，然后让我坐下，然后呢还拿了一个大棉衣给我披上，然后他把那个煮好的面给我端到手上，那个盆子热乎乎的，然后把筷子递给我。哎呀，这些是又觉得感动又觉得欣慰，又觉得非常感恩。哎呀，我这饲养煮了这么多面，然后就用筷子挑嘛，想把它弄凉一点，一挑咬下面发现还有溜过的两个荷包蛋还有一根火腿肠。
嗯，
我一边吃他就说，我这还给你泡了一杯那个姜茶，红糖姜茶，也是暖烫暖烫的。哎呀，真的是在那种情况下，下着雨刮着风天气又特别冷的情况下，真的是觉得太非常的。
还有什么再能要什么更好的了呢？
对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是实在是太美好了，有这样的好友，这样的朋友，在你最关键时候他最了解你需要什么，而且送到你的手上，让你坐下来给你把身体保了暖，然后把我的背包拿过去给我灌水，然后我就呀，真的是讲句实话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方面。